马斯克真的要开始造芯片了，他会像颠覆火箭发射行业一样颠覆芯片制造行业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。马斯克真的要造芯片了，他这个工厂叫 TerraFab 啊，就是泰瓦级的芯片制造厂啊。3月14号啊，马斯克先在 X 上面做了预告啊，说七天以后启动。3月21日周六晚上，在奥斯汀 Sweet Home 发电旧址正式宣布我们要开干了。3月22日 X 上面进行补充澄清，奥斯汀地区只是部分的设施，主要设施仍在选地方，地点的话正式宣布叫 Sweet Home 发电厂啊，是在奥斯汀 downtown 附近。那么它的主体呢，其实并不是特别清晰，就马斯克做好的东西都是这样的。你说这个新的芯片厂叫 TerraFab 到底是属于特斯拉的呀，属于 SpaceX 啊，这个还是需要去看一下。因为万一它是一个独立的公司呢，因为现在特斯拉是一个上市公司， SpaceX 呢跟 XAI 合并了以后，今年应该也要去上市了。新的 TerraFab 你到底是算谁家的资产，谁出钱啊，这一块现在不是特别确定，是不是有别人一块出钱啊，这个也不确定。因为有人在传说英特尔出钱了，或者说英特尔在里边占一部分啊，还有人说是三星出钱了，因为特斯拉原来的很多芯片是由三星给做的。三星的老板也说，说我们准备在德州啊跟特斯拉一块建芯片工厂，因为韩国也同意往董王那里捐钱吧，这个投资的钱实际上就是三星要到美国去建芯片工厂，还有一部分钱好像是韩国的一些船厂啊要到美国去建造船厂啊，那些造船厂已经被中国制裁了。同时呢，马斯克还说了，芯片厂是造着呢，但是我原来从三星那儿、从台积电那儿买芯片，我还得接着买啊，不能给我断了。只是呢，原来我买的芯片不够我用了，所以我要自己造啊。就是说我不是在跟大家竞争啊，我是个新来的，只是我不够用了，我来去自己造一个啊。投资呢是200亿美金啊，但是呢，也有部分的媒体写的是250亿美金。目标产能呢，马斯克的口径叫一 T 瓦计算量，这个 Terra 就是从这儿来的。大家知道特斯拉有 Giga 什么什么这种工厂啊，以马斯克的习惯吧，他就再来一个一太瓦的工厂啊。董王的习惯就是什么大的美的什么，马斯克的习惯就是啊，用这个数量级的符号来去给他的工厂命名。现在这个一 T 瓦到底有多少呢？大概是一个月10万片啊，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数字，这个也有可能只是第一期的，但是它到底什么时候到第一期不知道啊，这个过程是并没有进行详细的描述。大家也知道马斯克嘛，每一次都说哎，什么什么时间就可以搞定了，大家后来都不信了，他总是在他说的那个时间搞不定那个事情啊。但是他比较讨厌的是过一段时间还真的给你搞定了，所以这一次马斯克压根就不说我什么时候投产，什么时候能够真正达到月产10万片。那你说月产10万片晶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？台积电一个月大概是140万片，三星和英特尔的话大概是一个月20几万片啊。所以呢，进来算是一号人物了，但是呢，对于现在的这些老大们基本上是没有太多影响的。咱们算的是晶圆数啊，不是芯片数。他准备产的芯片大概有三种啊。第一种呢，就是在特斯拉和 Optimus 机器人上用的这种终端上的这个 AI 芯片啊，这个是第一种。第二种呢，就是在地面的算力中心里边用的推理芯片，实际上就是替代现在英伟达这些芯片。当然马斯克估计英伟达也还会买啊。第三种呢，就是要抗辐射啊，抗辐射的呢，就是要发到太空里边去的这些芯片。马斯克现在也讲说，我们计划是这个新的芯片厂 80% 的芯片是发到太空上去的，是要抗辐射的芯片的。至于其他的一些内存啊、HBM 啊，到底产不产这个事儿呢？不确定啊，因为他的新闻稿里写的是有 memory， 但是呢，又没有写得很清楚，说这个 memory 到底指的是什么。因为现在大家要注意啊，算力芯片涨得不算多，但是存储芯片，特别是 HBM 这一块涨疯了啊。那么马斯克到底在向哪个方向前进啊？我们还要拭目以待，但是毕竟工厂还没建嘛，只是说我们准备开始建了啊，发布会开了，没准最后做出来的时候 HBM 它也就一起造了啊，这个可能性都是存在的。 TerraFab 为什么值得关注呢？这个核心啊，不是要看说 TerraFab 什么时候取代台积电， 而是看马斯克能不能像当年颠覆火箭那样啊，把整个芯片产业默认的合理高成本给它拆开了重新做一遍，这个是真正去值得期待的事情。马斯克呢，总讲第一性原理和白痴指数这些话，国内现在也是传的非常非常火，特别是很多的互联网公司都在讲这个话，但是到底什么是第一性原理，到底什么是白痴指数，这里呢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。我记得应该是2006年还是2007年的时候吧，我当时呢在一个公司上班啊，那个公司在国内代理销售惠普的服务器小型机，我们就专门要招一个惠普认证工程师啊，你不是他认证工程师他是不允许你去安装的。这个里边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，就是你每一次别人去买这个惠普服务器的时候啊，你要去给人做报价单啊，说这个是主机几个，存储模块几个，有哪些配件。这个里头有一个配件特别有意思，叫做电源支架。干嘛使的呢？实际上就是一块铁的啊，应该是金属的吧，咱们说的稍微的文雅一点，一个支架啊，可以拧在这个机架里面，然后呢把那个电源插座可以挂上啊，就干这么样的一个事情。这个东西很贵，几千块钱啊，非常非常贵。你每一次给人做报价单的时候，它是默认的啊，你一个机架里头必须要带几个这个东西，它是一个套餐套在里头的。当时就震惊了我了，我说这玩意儿咋这么贵啊？他说对啊，这个东西从惠普来的呀，惠普那边做了各种验证，它可能原来就在中国造的，造完了以后送到美国或者送到什么地方去参加各种的这种评测，测完了以后再拿回来，而且过一段时间可能还要再去抽检，所以这东西就很贵。我说这个好吧，我又长见识了，你说这东西是不是叫白痴指数，这是一方面啊。另外一方面是什么，我们那个工程师后来自己干了一个特别神的事儿，他找了个工厂自己去造了一个替代品，你看就是个铁皮嘛，或者咱们说文雅一点叫金属架嘛，制造完了以后啊，该喷漆喷漆啊，保证你也不生锈，强度也能够，甚至可能强度比原来那还好一点，再把这个东西拧上去以后，把那个插座往上一挂，原来那个1500它现在这个可能20、30也是这种水平，它呢做报价单的时候都是用那个1500那个做报价单，然后给人装的时候呢用的都是他自己那个偷偷做的这个小支架，其实这里头这种小支架还是挺多的啊。所以呢所谓的白痴指数就是这个铁皮本身没多贵，但是呢你经过了一系列的流程和认证以后就变1500了啊，你用几十块钱的替代件去替代它以后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啊，甚至可能比原来的质量还好一点，这就是白痴指数啊。所以马斯克天天就要干这个白痴指数，他原来呢觉得火箭发射的白痴指数实在太高了，火箭发射的白痴指数是50倍，你的所有的硬件成本加起来只占火箭价格的 2% 啊，所以这个白痴指数太高啊，他准备去干这个事儿。芯片里的白痴指数也是很高的啊，那么他就要开始利用第一性原理了。讲到第一性原理这件事呢，国内呢其实很多的是有点过度解读啊。首先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到底是什么呢？第一，不是反经验啊，原来很多人认为所谓第一性原理就应该是反经验，原来我们必须要去买原厂的支架，比如说惠普七箱上的支架才可以用啊，这个呢就属于一个经验啊，或者说可能写到手册里去的，它算是一个规范啊。这个东西呢它有的时候是有道理的啊，但是呢你一旦说我要讲第一性原理了，首先呢不能把这个经验当圣经啊，说这个东西祖宗传下来不许改，这个事儿没有啊，我们是可以改的。但是呢也不是说无视工艺，而是呢先把原来的拆开，再尝试删除优化再放大啊，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，就是我们尊重经验，我们尊重工艺，只是呢在这个过程中不是盲从了。所以不是一上来就颠覆，而是先还原物理和约束。所谓第一性原理，首先我们要尊重物理的极限，然后要尊重各种的工程约束啊，这个就是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。但是国内呢肯定已经有点太过度了，国内解读的叫我不信专家，我在做第一性原理啊，或者一上来就是要完成工程创新啊，所有传统工艺都该推翻啊，这个是国内的很多特别是互联网企业喜欢去讲的话，但是不是这么回事啊。你还记得我刚才讲惠普的那支架的故事吗？就是你敢换支架没毛病，但是你说你敢换里边是电源吗？你不敢，因为啊那个比较复杂。马斯克呢他是一个工程师，他不是科学家啊，在这里要专门强调一下，工程师跟科学家的差别在哪？工程师是在已知的范围内进行工程优化， 而科学家是在未知的范围内进行探索的啊。所以大家看，马斯克现在做 SpaceX， 他真的说我发明了什么东西吗？其实没有，他都是在人家原来成熟的技术基础上不断的去优化啊，我改改这儿，改改那儿，让成本下降一些，让原来已经绑死的这些约束可以松绑一下，他在不停的干这种事儿，不是说哎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以前没有啊，现在我突然发明出来了，这种东西很少，所以对于他来说，火箭只需要尊重空气动力学，加上推进剂，加上热防护，这个就是它的最基础的物理要求和各种的极限约束啊，你只要尊重这个东西，我们就可以玩第一性原理了。马斯克在做 SpaceX 的时候，最早也是买完整的火箭回来，不是上来我就一拍脑袋开干啊，他也买完整火箭，买了几次以后再慢慢在那上头进行修改，而且修改的时候也翻车，炸火箭什么他也干了好多次，才慢慢的走到今天。所以芯片呢，它也会尊重光刻机啊、污染控制啊、良率啊、材料学这些东西，它都会尊重的啊，不会一上来说我就牛粪搓芯片啊，就是印度人不要干这个活嘛，马斯克不会干这种事情的。那 SpaceX 到底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呢？为什么我们那么期待马斯克来去做芯片呢？因为 SpaceX 的成就实在太高了，它实现了革命性的成本降低，航天飞机时代每发射一公斤的成本是$54,500，而猎鹰九的这个成本是$2,700，直接是20倍的差距啊！如果它的星舰发射成功了，可能能够降到$100每公斤左右啊，这又是大幅下降的趋势。而在 SpaceX 出来以后，全球的航天发射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，从2002年 SpaceX 建立到2025年，这个数涨了多少呢？2002年一共发射了65次，2025年发射了321次，涨了 4.9 倍，直接就涨上去了，而且大部分都是 SpaceX 发的。如果按载荷数算的话，你发射一个卫星叫一个载荷，2002年就是 SpaceX 参与竞争之前一共发射了94个一年，到2025年发射了4524个，涨了48倍，这就是变化。我们期待这样的变化发生在芯片行业，不要像原来这样啊，费半天劲折腾半天然后涨那么一点点啊，一定要走马斯克这个方式。现在 SpaceX 的市场份额占比也是很高的啊，它的发射次数 SpaceX 占 51.7%，它的载荷数占 85%。 当然你按这个数看，除了 SpaceX 之外的其他的这些发射机构啊，或者各种国家的发射能力其实也在涨，只是涨得很慢。我们不希望芯片行业像 SpaceX 之外的这些发射能力涨得这么慢，我们希望像 SpaceX 一样啊，直接突破性的增长。在这个过程中呢，马斯克还是很务实的啊，他不会上来说哎，我造个火箭，而也是上来说我一点一点在原来的基础上改来改去的。他会去问说，这些规范真的有必要吗？很多人呢把这些规范作为天条来遵守啊，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范？是因为我们人的能力其实是有限的，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接受能够掌握的知识都是有限的，当我们需要进行大范围的协作的时候啊，需要进行跨公司跨国家的这种协作的时候，需要传帮带啊，我要把这个知识传给其他人的时候，那我怎么能够保证这个东西不走样呢？就是造规范啊，我把这个规范确定下来，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继续往前做。但是你一旦把规范确定下来以后呢，你维持这个规范，包括这些规范的所相关的这种研讨啊，这种确认啊，还有在这个里头各种夹带私货，因为你一旦做规范了以后，肯定有些人说，哎，我想让我的标准成为规范啊，我要把别人干掉，这里头要夹带私货。还有什么呢？就是你肯定还要专门做一个机构来去验证这个规范是否被执行了，比如什么车规级芯片呀，这种东西达到什么样的要求才叫车规级啊，这些东西更多的人进行横向和纵向合作的时候必须要存在。但是一旦说我进行内部整合了，你像 SpaceX 为什么可以打破那么多规范，反正我自己造我自己用啊，我不跟你费这个劲，它就可以打破一些，或者说它可以替换一些。所谓打破规范的过程是什么呢？就是很多东西其实是变成黑盒子了，我怎么进去我怎么出来我知道啊，中间这东西怎么处理我不管了。规范其实好多东西也是这样的，你中间的你怎么处理我不管了，我只要出来结果符合我的要求就完事了。 SpaceX 说我们 自己来去搞定这件事情，让我们新的这个火箭呢可以来去实现更好的性能，但是不受原来这些规范的约束啊，他就这么干这个事情。那芯片的白痴指数是怎么来的呢？为什么这东西这么费劲这么贵？芯片的白痴指数呢一共来自于四个方向。第一个方向呢是各种认证和 IP 规范啊，这个也是必须要有的。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台积电是造芯片的，他要到阿斯麦去买这个光刻机，然后呢他们还要到别的公司去买 EDA 软件，他要把整个这套东西串起来，再加上 ARM 啊一大堆的这种卖 IP 的公司啊，他们所有的人都要保证这套规范能够顺利的跑下来，大家为了维持这些规范，那肯定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。每一个啊 IP 持有的公司都希望这些 IP 能够挣到钱啊，所以你像英伟达为什么值钱啊？英伟达最值钱的就是它造芯片的那个 IP， 只有它有，别人没有。那么我们为了能够更好的去训练模型，必须要买带有英伟达 IP 的这个芯片。你想，那芯片不是它造的，那芯片是那个台积电造的。英伟达还是就是一个 design house， 它最后设计出来的东西是一大堆代码。咱们不要说芯片，它是一大堆代码，然后拿这个代码以后再到台积电那边才能变成芯片出来。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，还有一大堆的认证协议啊。这个芯片里的是有很多认证协议的，你比如我现在要发射到太空里头，你肯定要有一个航天级的这种规范出来，我发什么样的上去，有什么问题，我应该在地面上做哪些测试，我才能保证它达到航天级了，它是这样的一套体系架构。第三块是什么呢？第三块叫强产能的排期溢价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现在大家都芯片不够啊，特别是 HBM 这个存储芯片，那你不够怎么办呢？黄牛呗，谁愿意出多更多的钱，我先把这东西排给谁啊？所以这一块啊也是比较麻烦的。但是这几块呢，就是完完全全是可以通过马斯克这个第一性原理可以搞定啊。第一个，我自己设计芯片啊，我不去买你们那些 IP 了，我也不需要去跟什么 EDA 去费这个劲，反正我自己去设计，我自己有 IP， 我自己去生产啊，完全内化了。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可以解决了。第二个问题呢？反正我自己发火箭，我自己造汽车，我自己有工厂，工业级、车规级和航天级啊，我自己测试，测试完了以后，我这就是标准了，不理你们了啊，这个也可以搞定，可以极大降低成本。第三个呢，我也不跟你们抢排期了嘛，反正我自己的工厂，我自己排就完了，造出来我自己用。第三个问题也解决了。那还有第四个问题是什么？如果按照我们讲的，把能换的换掉，能自己造的造掉，比如说把电源插排的这个支架啊，自己找个工厂给它代工做出来，其实马斯克也是干了好多类似这样的事情啊。他节省成本是节省，但是节省不了那么多。那发火箭的成本是怎么降下来的呢？是火箭二次应用啊，原来那个火箭都是发一次就废了，现在呢，火箭可以多次使用，甚至有这种十几手、二十几手的火箭还在那飞呢啊！它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，把这个成本降下来了。那你说造芯片的这个里头有没有这种东西可以去优化呢？其实是有的啊。这个优化点在哪儿呢？就是芯片白痴指数的第四个方向，也是马斯克前面讲了一个被很多人嘲笑的话。马斯克前面讲过什么呢？我要在芯片厂里头吃汉堡抽雪茄。芯片厂里为什么不能吃汉堡抽雪茄？造芯片因为它已经达到物理极限了，一纳米也好，两纳米也好，已经到物理极限了，所以它对于空气的洁净度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。你不光是要没有尘埃颗粒，你不能有各种的什么分子的变化，比如说我吃个汉堡，可能有一些这种芳香烃的这种分子在飘了，你要抽个雪茄，那玩意儿简直废了。他要敢举着雪茄进台积电的工厂转一圈，台积电就完了。那这个东西是完全没法整的。但是马斯克为什么要讲这个呢？就是这个巨大的洁净工厂是带来整个芯片制造巨大成本的。你一旦说我可以把洁净空间缩得很小啊，我只有这一小块需要洁净，我其他大部分地方都不需要洁净了，我都可以在里边吃汉堡抽雪茄了，不影响这个芯片的质量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你的整个的芯片的成本就会大幅下降，芯片的制造速度也会极大提升。原来台积电都是说我整个工厂都洁净，而这人一进去就穿得跟大白似的，简直是放屁都不敢放一个，放了屁都得拿管抽出去啊！这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以后的话，可能这个洁净室就会变得很小，可能只有几平米，或者最后呢，可能洁净室只有一个手提包那么大啊，我只要在这个里边洁净就完了，外边都不需要了，那它的成本就会急剧下降。这就是对于芯片制造过程中 像火箭可回收这样的一个降低成本的点啊，所以这就是芯片制造的四个白石指数啊。第一个是各种的 IP， 第二个是各种认证，第三个是强产能，第四个是洁净要求。最后呢，咱们总结一下吧。马斯克呢，能够复制火箭的成功吗？火箭呢是垂直整合啊，供应链呢其实相对来说要比芯片还是要简单一些的啊。芯片这个玩意儿就完全是全球整合，美国的芯片设计公司、美国的 EDA 软件公司、荷兰的阿斯麦的光刻机公司，它那光刻机公司里头用的大量的东西还是什么日本的呀、美国的呀，甚至还有很多的核心组件还是中国来的。中国说要给它断供，它也造不出来。它是这样的一个全球整合，最后你把这东西造出来以后，再拉到台湾台积电或者拉到韩国三星，在那儿再去把芯片造出来，造完了以后你还得找地儿去封测。它是真的是全人类的最高皇冠上的结晶啊！马斯克能不能搞定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呢还是要拭目以待啊，要比改火箭那个事儿还要稍微难一点点。但是呢，大的方向马斯克已经找对了，就是作为一个工程师，我不信那个啊，原来你们做的各种各样的捷径需求，我们可以看看怎么缩小一点，这块不需要了，那块不需要了啊，那么它的成本就会下降。我们该干嘛呢？现在有 AI 了啊，我刚才讲了，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规范，是为了进行交接的，我做了一部分，然后让别人再去接手，我能够保证我们每一次提交的产品，它是质量稳定的，你就只能是先把规范确定下来。有了 AI 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说换一个试试啊。原来为什么不能换？原来换的成本实在太高了，有了 AI 以后换的成本会下降，这就是 AI 真正能够起作用的地方。比如说以前我必须要买谁家的 EDA 啊，不买不行，那现在呢，我拿 Cloud Code 再写一写，我也不能说一把就把它写好吧，但是呢，你总是说这个可能性存在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很多原来的这些规范就可以去改变了。但是也注意啊，我们并不是说第一性原理就把以前这些白石指数都干掉，我们就不尊重这个经验了啊，不尊重原来传统流程了，不是这样的，而是说我们在尊重的基础上慢慢的从周边开始换，就跟中国人造高铁似的，一开始国产化率是零啊，直接原产买回来的，现在国产化率 90% 几，你最后换不了那部分，我就接着用你的不就完了吗？这就是工程师搞定问题的一个过程。原来没人敢碰的那个支架，现在呢在 AI 的帮助下，更多人可以去进行尝试了啊！这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以及第一性原理可以给我们带来的改变。要找到那些早就该被重做的部分。大家最后再回到惠普支架那故事上来，如果是一个日本的工程师、德国的工程师，甚至是美国的工程师，你们能够想象他找一工厂给他自己造一个支架，然后去给人换上吗？难以想象吧。美国工程师有可能还会干这个事儿，但是日本工程师跟德国工程师是绝对不会干的，而中国工程师可能 80-90% 都会去干这个事情。这到底说明什么呢？咱们最后补这一句，在 AI 时代，敢于尝试、敢于打破规则、敢于在规则边缘反复横跳的中国人，我们迎来了机遇啊！当然了，我们最后呢，还是回到主题上去，希望马斯克能够再次见证奇迹啊，让我们看到芯片行业在十几二十年之后啊，被他彻底的改变。这个不会很快啊，不要想着说马斯克今天做明天就给你做出来，不是这样的。你像他做 SpaceX 也是摔了多少火箭的，对于做芯片来说，他可能一开始头几批的芯片良品率会很感人啊，如果到时候这个芯片出来了以后良品率很低的话，我们也要有一定的包容度啊，你要让他改这个东西，他就总有一些出错的概率，你要容忍这个东西，要有容错度啊，他才可以继续前进。好，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，感谢大家收听，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，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，再见。